真言第二十五章，真言第二十五章，第十一节，一句话说得何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一句话说得何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金苹果在银网子里，就是我们这一次大会的主题。不过这个金苹果放在银网里，那是指着我们说的一句话说的何以。如果我们这样说，就等于金苹果放在银网里一样。所以我们的目的呢，这一次是希望怎么样能说话说的何以，不过不是为了自己说话，为主说话，怎样能为主说话说得合宜。那弟兄姊妹，我们在座的不管是弟兄不管是姊妹，我们主给我们许多的机会为他说话，传福音就是其中的一个。我们看见一个不幸的朋友，我们总要说几句话来勉励他。到医院里面看望，到监狱里面看望的时候，我们就总得求主给我们一句话，叫这句话能够叫对方得救，叫这句话能叫对方有改变，叫这句话叫对方和从就不再，就像几个博士一样，就不再从原路回去。所以怎么样能为主说话说得合宜，那就是怎么样把金苹果放在银网里。那这是我们这一次在一起追求最中心的目的。所以我们用八次的时间，我们希望主给我们恩典，让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我们来看怎样为主说话。那么弟兄姊妹已经注意到，我们没有说讲道，所以这八次不是讲道法。我们就要在圣经，在这个圣经学校也好，在圣经学院也好，在神学院也好，有个很有名，大概每一个学校都有这么一门课，那门课呢就是讲道法。那么教授呢要告诉学生说，那么将来你们要侍奉神，你一定要讲道。那么怎么讲道，那么怎么样预备讲章，那么应该有有引言，然后呢有主体，最后呢应该有结论。但是我们这次的目的不是讲到讲道法，因为讲道法就我们所知道的是累积这两千年来主在教会里面所储蓄的。这两千年来神的儿女从教会历史里得到许多的经验，然后他们告诉我们说，如果你这样讲，就能够叫许多人得到帮助。比方说一个很有名的人叫做四不真，我们都知道他是很有名的讲道之王，这是毫无问题，没有一个人可以告，许多人都认为说，在历史上如果你要找到一个人他是最会讲道的，那应该就是四不真。那么四不真写了一本书呢，叫做《给我的学生》。其实呢，给我的学生就是指着那些他训练出来的，他帮助他们能服侍的，就是怎么样能够为主说话。那四不真很会为主说话，那么他呢累积了很多的经验，从教会历史里面他也学到了很多，神大大的用他。那么现在呢，许多人就希望能够从四不真那里得到帮助。那么这个就是讲道法的来源，我们知道。所以今天呢，你如果仔细去看很多的这个圣经学校，他们有一门的课就是教我们怎样的讲道。如果弟兄姊妹这次是以为我们讲讲道法的，你多少会有几分的失望。因为我们这次重点是重在怎样为主说话。怎样为主说话有一个秘诀，就是怎样为主不说话。那不止如此，怎样为主说话有一个秘诀，就是怎样让圣灵能打断我们的话。许多时候我们的话是滔滔不绝，说没有完，至于那些话不是我们的话，我们觉得这是主给的话，但是呢我们从来没有学习让圣灵来打断我们的话。圣灵打断我们的话是祝福，不是损失。你记不记得彼得有一次他说，我一刚开讲圣灵就降下来，那就是哥尼流家里的故事。那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保罗、彼得在那里讲到根本没有结论，他有了开始，有了主体，根本没有结论，圣灵不让他有结论， 我们认为说根据讲道法最好的一篇讲章是有引言，有主体，有结尾，这是最好的。但是不要忘记圣经里面有许多的榜样，包括那次彼得，他说我一刚开讲圣灵就降下来。那么你如果读启示录使徒行传的话，你晓得彼得讲了什么。其实刚刚开讲他讲了一半，大概讲了几分钟，讲到也讲到相当的重点，但是很稀奇，圣灵不让他讲下去了。结果呢，圣灵就降在这个哥尼流的家里。那弟兄姊妹，一个最成功的讲道是讲到一半圣灵做工的，你不必做，圣灵接过去做，这是最成功的讲道，这是真正圣经里面的讲道法，不是神学院，也不是圣经学院里面的讲道法。如果圣经学院神学院里面讲道法的话，那彼得那次是不成功的，因为是被打断了。那你记不记得他们在圣经讲座，在圣经学校里面或者学院里面，他们常常拿彼得拿保罗做例子。他说如果你根据讲道学的话，那保罗呢讲道讲失败了。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他讲到半夜，后来有一个人坐在少年人坐在窗台上睡着了，就掉下去了。弟兄姊妹，你讲道讲到别人睡觉，证明你没有成功。讲到这个有人掉下去了，那么你看看这个不成功。所以今天的讲道法是告诉你怎样用最前面的十分钟怎样能够吸引弟兄姊妹注意。如果弟兄们能跟随你20分钟，就能跟随你一个钟头。所以你要怎样的做，那么你讲到一个地方，你讲得津津有味，没有一个弟兄能睡觉。讲到一个地方，每一个弟兄姊妹都点头。那么弟兄姊妹，这是不是圣经里面的榜样呢？那如果根据这个榜样来看的话，那我们晓得死不争，不是，我们知道保罗那次完全失败，怎么会讲到一个地步少年都睡着了呢？所以可见呢，一面还有那次也犯了讲道法的这个禁忌。你知道讲道不能太长的，你如果讲了几个钟头，那么这个一定不是一篇好道。所以在美国今天在这里是不同的，在这里和今天在美国你还是要有许多条件。如果你在美国弟兄姊妹中间讲的，他最多是一个钟头，他不可能超过一个钟头。我记得在巴西的时候，有一些美国弟兄们一同和我们到那里，有对巴西弟兄们有点服侍。那么有的时候呢，这个我们在因为是个训练局，有时候从7:30讲到半夜11点，也有这种情形。但是美国弟兄姊妹呢，到了一个钟头他一定就站起来就走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是个习惯。那么在一般人来说，人的体力是有限的，所以在正常的情形底下，一篇道不能太长，你不能讲个3个钟头、4个钟头，那么弟兄姊妹所有的忍耐都用光了。所以没有错，的的确确根据这2000年以来在神的教会里面，大家从整个这个教会历史里面所得的教训，那不错，是有一些技术在里面，是有一些智慧在里面，就是讲道不要太长。但是弟兄姊妹，那天彼得那天的讲章非常长，一讲讲到半夜，然后呢等到孩子这个下去医治好孩子完了，他还在讲，还在播饼。所以这个聚会实在太长了，那难怪大家就睡着了。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知道讲道不是没有方法，讲道是有方法，讲道是有技术。但是如果弟兄姊妹以为说这次我们是讲道法，那么你就会失望了。因为这次我们纯粹从神的话语里面，不是从教会历史中。我觉得教会历史中经验是很重要。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我们在2000年来在教会里面，神为我们储蓄的许许多多丰富，对我们实在是有太大的帮助，叫我们知道今天如果我们有弟兄起来为主站讲台的话，应该怎样能够供应神的话，叫许多神的儿女能够得着帮助。但是呢，我们这次的重点不在这里，我们这次的重点就是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我们看神怎么用保罗，神怎么用彼得，神怎么借着他们说话。虽然他们很多地方好像违反了传道讲道法的规则，游戏规则，比方说像保罗讲得太长了，讲到别人睡着了，比方像彼得那次哥尼流家里根本那篇道没有结论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许多人为着要挽救他的道， 叫这个道完整，结果反而失去了主的同在。所以我里面，我在过去有一个很重要的帮助，我常常有个年长领常常劝勉我们，千万不要挽救你的道。如果主给你话，不要忘记你不是主人，你只是传递主话的人。圣灵说够了，圣灵就浇灌下来了，然后圣灵做工的时候，你就不必做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这个讲道应该讲到圣灵能干预，讲道能够讲到圣灵说让我来吧，那弟兄姊妹，这篇道才是最成功的道。但是许多时候我们从头讲到尾，我们讲的头头是道，我们有头有尾，而且非常有逻辑，我们觉得这篇道真好，许多人都点头，但是圣灵有的时候不做工，所以这不是一定是一篇很好的道。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次不能说没有一点都没有讲到讲道法，我想这也不对。但是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来看，什么样的道是成功的讲道，怎样的是让，怎样的是合乎主的心意的，那怎样的说话才是金苹果在银网里，那这是我们这一次大家追求的目的。那不止如此，我们平常的观念里面讲到的时候，只是一般特定的一般弟兄姊妹。那么比方说在有的聚会里面是牧师在那里讲道，传道人在那里讲道，那么如果有的聚会没有牧师没有传道人，那么有一些弟兄们他们起来一同来背负那个话语的责任，他们起来为主传递主的话，那么我们知道这些弟兄姊妹也起来为主说话。所以多多少少在我们的感觉里面，我们觉得今天讲到为主说话，大概就特别是指着这些弟兄们，或者说今这一次的话对这一班弟兄怎么有帮助，那一点都不错。主如果愿意的话，我们相信这一次的话希望能对这一班弟兄怎么也有许多的帮助，叫他们在教会里面为主说话的时候能够就像金苹果在银网里，每一句话都说得合宜，每一句话都说在主的面前，每一句话都说到弟兄姊妹的里面，不只叫他点头，能够叫他改变。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不错，一点都不错。但是呢，这次我们的目的不是限于这一班的弟兄们，如果光限于这一班的弟兄们的话，那么我们知道那就是很少数很少数。但如果你翻开圣经，为主说话不只是这一班弟兄，这一班弟兄没有错。你记不记得彼得说我们应当以祈祷传道为事，所以可见有一般人他们是专心是以祈祷跟传道为事的，那么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是使徒们。那这一班，那么在这个传道呢，在希腊原文就是话语的知识，所以意思就是说像彼得了，像十二个门徒，他们呢神给他有个托付，特别传福音的人神给他们有个托付，教师神给他们有个托付，圣经中的牧者神也给他们有一些托付，那这些人神把话放在他们的口里，他们应该说的合宜，他们应该起来造就弟兄姊妹，那这个一点都不错，叫做神话语的知识。但这次我们的重点不是光讲神话语的知识，因为如果光这样的话，那不是为着我们所有弟兄姊妹，那就是为着少数神给他们恩赐，神给他们托付的这一班弟兄姊妹，那么他们就是为主说话的。比方说提摩太就是其中一个，你记不记得保罗说务要传道，这对提摩太说的，因为提摩太呢是特别神兴起来的一个神话语的为主神话语的出口，如果就做基督的身体来说，那么这个人是做口的，那是毫无疑问的。所以弟兄姊妹没有错，不是全身都是做口的，只我们整个身体只有一张口，所以证明说不是有许许多多的口，一点都不错。在教会里面，在一个地方你看见神能兴起一些话语的知识，那么这些话语的知识呢，就像彼得所说的，我们应当以祈祷传道为事，所以两件事，一个是祈祷，一个是传道，神话语的知识。不过有一般人他专心把他们的时间把他们的精力把他们的一切就投入在祈祷和传道这件事情上。但是弟兄姊妹， 我可以读给弟兄姊妹另外一个地方的圣经，你就发现很稀奇。我们好不好读一读？我想这个非常重要，那就是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四节，凡男人祷告或是讲道，若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那请我们记得，这个不是举着神话语的局势说的啊。我顺便说一下哈，这个中文呢，你讲到那个服侍的本身，那个执事的执啊，是职业的职。那么讲到为主说话的人，那个是执事，那个执事呢，就是长执的执，就是长执啊，就是长老执事那个执。所以我们知道话语的执事，如果是职业的职的话，是指这件事情这个服侍说的。那么神话语的执事呢，那个执就是执事长老的执事的执事的，是指这个人来说的。所以你记得吗？有话语的执事，有这些人，这些人就像彼得十二个门徒一样，就像有的传福音的像格里汉一样，这是毫无疑问的，宋尚杰一样，那么还有像教师啊，或者是先知，先知就像桃树弟兄一样，那么这些呢，毫无疑问的是神兴起来，二十世纪神兴起的伟大的先知之一，有一个就是桃树。那么像尼托森弟兄，像这些弟兄姊妹，你看见他们不是先知就是教师，那么毫无疑问，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些人都是话语的执事。那么他们的特点是什么呢？他们是以祈祷和神话语的执事为他们以祈祷传道为事。换一句话说，这个是他们专注，他们就专注在神话语的执事上，专注在祈祷上。但这里告诉我们说，凡男人祷告或是讲道，又是两件事，你看见吗？一个是祈祷，另外一个是讲道。所以这里说，凡男人讲祷告或是讲道，若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所以可见呢，这里是一般的弟兄们，这里不是指着所有的弟兄们，不是指着只有少数的弟兄，这是一般弟兄。这一般弟兄们，他们有的时候祷告，有的时候讲道。那么保罗告诉他们说，如果他们蒙住头呢，就羞辱自己的头。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知道说，这里有一般人，这一般人是几乎大体的人，他们不是专心祷告，也不是专心神话语的知识，不是。你看见，这就是基督身体身上的众肢体。但是不要忘记，神不只让他们做个祷告的人，神也让他们做一个传递神话语的人。所以这里讲的讲道，那么在希腊原文里，这个讲道有个特别的讲究，等一等我们就会讲清楚了。那这个讲道呢，和这个彼得的讲道有一些不同，但是我们会看到说彼得也是个例子。那这个等一等我们再说。但是这里很明显的，你看见说，这里祷告和讲道不是少数的人，祷告讲道是这里是凡男人，就是弟兄们都可以这样做。那么姊妹们呢？你看下面第五节，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因为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好，我们现在暂时不去注意蒙头的问题，但这里起码给我们看见两件事。第一，就是凡男人祷告或讲道；第二，凡女人祷告或讲道。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我一定要记得，我们每一个人在主面前都是祭司，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为主说话的。祷告是为着人来到神面前，讲道是为着人讲道是为着神来到人面前，那么祷告呢，是为着人来到神面前。你看见这是两件事，所以这个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所以在这里你就看见说，不是只有少数的人他们为主说话，我们也应当为主说话。所以谁说姊妹们就应当就不说了，换句话说，好像说只要讲到讲的，只要讲到为主说话，那么有的弟兄姊妹就跑到另外一个极端，那么他会引一节圣经。等一等我们会回到那节圣经，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妇女应当在会中闭口不言， 那么不止如此，你知道保罗说了一句很严肃的话，他说我不许女人讲道。那么弟兄姊妹，到底这个到底这是指着什么来说？等一等我会来看到底这个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保罗那样说。那么特别今天在女权运动高涨的时候，那么很多人这些圣经根本就读不下去。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千万不要走极端。我愿意给弟兄姊妹看见，根据这里的圣经，你就很清楚，无论是男人无论是女人，他们不只是祷告的人，他们也是传递神话语的人，这就是讲道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千千万万不要走极端了。那么有的姊妹说她不需要学习怎样为主传递神的话语，那我就问她，那么今天你教儿童怎么教，你这不是为主说话吗？今天你叫儿童班，你今天叫主任学的时候，那么许多姊妹们起来帮助他们，这个不是为主说话是什么？当然是传递主的话。那么现在就算是有在有的聚会，你知道在一般有的聚会，这个不是在这里，特别是在英国，在有的聚会，在美国也有这样。我们知道弟兄运动啊，当初的弟兄们，他们呢非一切都照着圣经的教训，那么照着圣经的教训，所以呢他们的姊妹这个头发都是很长很长的，因为头发长头发是女人的荣耀，所以你到他们中间去，那个姊妹头发从来不剪的。那不止如此，在会中姊妹闭口不言，闭口不言是指着不剪诗，不选诗歌，也不祷告，说一句话都不说，只要沉浸的学道。那么弟兄姊妹，那么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晓得慢慢在神的儿女中间呢，很自然的有一个印象，就是讲到为主说话是弟兄们的事。但是弟兄姊妹，我再说，你就算是你是在这种背景底下长大的，你如果有那个印象，你觉得只要有弟兄讲到，我们就闭口不言。但是就算是个看法，就算这个领会是对的话，我刚才说过了，今天有一群儿童来到你面前，你怎么帮助他？当然是姊妹起来帮助他们，所有的孩子都是母亲带大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读主的话一定要小心才可以。那么姊妹碰到姊妹的时候，那么怎么办？难道你没有时候为主说话的时候吗？那不光这样，你到监狱去访问，到医院去访问，你到很多地方，在你办公室里面有太多的机会为主起来说话的。所以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要学会怎样传递神的话语，怎样能为主说话，怎样能说话说得合宜。弟兄姊妹，特别有的到病房的时候，你知道吗，现在是最严肃的时候，人如果还有知觉的时候，就是意思在病房里面，还有现在我们晓得今天比从前更紧急。你晓得今天这个病人呢，到了最后的时候，比方说不能呼吸了，然后用机器来帮忙呼吸，所以插了很多的管子。那么这个人如果醒着的话，很不舒服，很不舒服。所以呢，我们知道医生呢就常常就让这个罪人吃，就让这个病人就吃一种离药，就让人昏睡，一直昏睡。所以他不是昏迷，他是昏睡，就是有人叫他就醒过来，或者他可以张开眼睛。为什么？就是医生不要他太痛苦了，就叫他。所以弟兄姊妹，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昏迷，都是在这种昏睡中过去的。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如果到医院去看望病人的话，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怎么在这个病人在昏睡，我不讲昏迷，我在昏迷以前，在他有知识的时候，你给他几句最重要的话。因为就在那个时候，也许你能够抢救他，那一句话也许就把他从地狱带到天堂去。所以你怎么说一句合宜的话，弟兄们，你怎么一句话能够救他，那这个就是金苹果放在银网里。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明白吗？这个信息不是为着只有少数在这里站讲台的弟兄们，不是，这里特别是为着每一位弟兄姊妹，因为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有一个责任，都应该把福音送出，都应该把神的话送出去。所以你怎么能说得合宜？你在办公室里面和你的同事天天面对面，天天一张桌子，你说了许多的话，但是有没有一句话叫他听了，叫他里面觉得扎心，叫他觉得不能不悔改，叫他愿意一同来听福音。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今天要懂得怎样为主说话，我们需要
学会一个艺术，就是怎样为主说话说的合宜，叫人能够得救，
你就可以失职了，是一个姊妹就可以懒惰了，不能。你见到一个年轻弟兄，你当然能够帮助他。那么现在问题就是，你怎么能用一句两句话就能帮助他？一句两句话能够点醒他？你知道许多人着迷了，你怎么样都不能点醒他。许多时候，你知道他落在一种光景里面，被仇敌欺骗了。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需要一句合宜的话，让他醒过来。这就叫做金苹果在引网里。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这一次的目的。我们的目的就是盼望每一位弟兄，不管是男人，不管是女人，不管是弟兄，不管是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有的时候祷告，有的时候讲道，虽然我们不是像话语的知识，他们专心祈祷，他们专心神话语的知识，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都是传递神话语的。用旧约的话来说，我们不只是祭司，许多时候我们也是先知，我们是传递神话语的。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基督生活就是两面，有的人是专心祈祷传道，一面为着神来到人面前，一面为着人来到神面前。那我们也是一样，你千万不要以为说在我们的聚会里面就这几个人讲的我们就算了，就这些话为他们讲，这个对我们没有帮助。但是不，弟兄姊妹，这一次的聚会是对每一位弟兄们的，那么这样我们晓得我们就能够学习怎样为主说话。那么这样呢，弟兄姊妹，不必等到传福音聚会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才传福音。你在办公室里面，在医院里面，在工厂里面，在学校，任何的场合你都能够为主说话。那等一等，我们看有许多很重要的例子，我们就知道这些人神怎样用他们。所以我想弟兄姊妹现在应该很清楚了，就是我们这一次聚会的目的是为着每一位弟兄姊妹的，是为着每一位弟兄姊妹设计的，当然也很自然的会顾到那些真正有这个专一为着做神话语之事的，或者在教会里面，或者在什么在各种场合里面，神能用你来为主说话。那弟兄姊妹，你必须从主面前学会一点，就是到底我们怎么样能够把金苹果放在银网里。金苹果就是神的话，但是金苹果需要银网来衬托它的，所以我们需要从神的话语里面我们来得着这个技术。但是我们说过，神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见说话的艺术和讲道法所给我们的常常有很多的差距。我们讲过最成功的讲道就是圣灵做工了，这是最好的。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光是第一第二第三我们讲的头头是道，可能有很多人觉得非常非常的好，但是我们不是证明成功的。换一句话说，他可以点头，但是神的话没有进到他里面，神的话没有进去改变他，他仍旧是原封不动，我们仍旧是一个失败的人。弟兄姊妹，我们要说在这2000年来神一直的说话，神是用他已经写下来的话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但神写下来的话他的中心是什么呢？乃是道成肉身的话。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什么叫做为主说话呢？为主说话就是神用我们每一个人的口，用弟兄的口，用姊妹的口，我们要说话。但是我们是说什么话呢？我们是借着神在圣经里面已经写出来的话来发表那个道成肉身的那个话，就是那个就是我们的主。那这个就叫做为主说话。所以如果我们一直在那里说，都是说我们自己的话，你引莎士比亚，你也引这孔子，也引孟子，你说了许许多的话，这个不叫做为主说话，这个不叫做金苹果放在银网里。金苹果放在银网里就是神借着我们说话，这个话不是你的话，不是我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一个常常说话的人，常常为自己说话的人，不一定能为主说话。 今天你能够在地上是个很成功的演讲的人，今天会演讲的人是高薪的。你知道在美国，你如果很会演讲的话，人家问说你讲一堂是多少，比方说参加他毕业典礼你被请去的，这就是有名的名嘴，那么这就有行情。你如果请他的话大概是3500或者是5000，我们知道这是世界。这里有行情，你如果请他的话大概是3500或者是5000，我们知道这是世界上讲话的人。就算是今天你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名嘴，会说话，但是稀奇得很，今天不见得他会为主说话。所以为主说话我们要弄清楚了，是神的话已经说过的话，就是圣经的话，他借着我们传递出去。但是这个神话语，神写下来的话呢，那个中心是什么呢？就是基督自己。所以神的话有两个，你记得吗？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主耶稣就是神的发表，话把一个人发表出来了。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在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所以让我们记得，如果没有看见主耶稣，神是抽象的；如果没有看见主耶稣，好像我们神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我们今天怎么能认识神呢？因为神把他表明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说话了，结果我们知道神说话了，那就是神把他自己表明出来。那神怎么说话呢？借着他的儿子。所以让我们记得，主耶稣在地上就是神的话，不过那个道是道成肉身的道，但是还有一个道是写下来的道，就是圣经里面的道。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如果说讲道，我们只讲一种道，没有两种道。那个道是什么道？就是圣经里面所写下来的话。那么圣经里面的中心是什么呢？就是基督，就是道成肉身的道。但是呢，今天借着你和我用我们的口把它说出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每一个人都有使命，要为主说话，要为主说的合宜，要把金苹果放在银网里。弟兄姊妹，感谢主，如果金苹果要放在银网里，你看见这个银网，神要做何等的工作。如果今天神要借着我们来说话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十字架在我们身上要做多少的工作。所以不要忘记，你要为主说话，你要注意的不是你所说的话，你要注意的是你所说话这个人。你看见吗？这个话没有问题，神的话是炼净过的。你记不记得在诗篇19篇里面，你记得是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诗篇19篇里面告诉我们说，神的话是比净，神的话道理洁净，存到永远，比金子可羡慕，且比金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所以弟兄姊妹，不止如此，在别的地方告诉我们，神的话是纯净的，是炼净的。感谢主，弟兄姊妹，神的话有难处吗？神的话没有难处。那么神的话所启示出来，耶稣基督有难处，更没有难处，他就是我们的救主，他而且把生命赐给我们，他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今天的问题就是谁来传递这些话？我们这个人。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今天不是讲到法的问题，不是你有那个方法你就可以了，没有用的。问题是这个人行不行？所以十字架一定要对付我们这个人。所以在我们交通怎样为主说话的时候，我们不是注意那些方法，方法是很重要，但是人更重要。如果这个人从来没有接过十字架的破碎，没有十字架在他身上工作过的，这个人神从来没有在他身上离过，像耕田一样离过的，那弟兄姊妹，这个人怎么能够为主说话呢？金苹果只能够放在银网里。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的口是神所创造的， 但是不要忘记，什么时候我们落在肉体里面，那个发出来的就是苦的。结果我们能咒诅神所创造的人，但是如果这个口被神使用的话，一面能够颂赞神，另一面我们能够传递神的话。在病床上，在最重要的时候，一句话，弟兄姊妹，把这个人从地狱里面救到天堂。你看看这些话多么重要。但是问题就是，不是我们的方法不行，我们这个人不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问说，到底为主说话，我需要被主做何等，主需要在我身上做何等的工作。因为金苹果所需要的是银王。弟兄姊妹，神从哪里得着银王呢？今天神怎么能够工作再工作，他能够在我们身上得着银王呢？你知道彼得在他为主说话以前，他是最喜欢说话，在十二个门徒里面，弟兄姊妹，你不怕不认识彼得，彼得可以说是他们中间说话说的最多。你去看十二个门徒，说话说的最多的就是彼得。一个喜欢说话的人就是个爱现的，喜欢表现的人。所以你在十二个门徒最认识的、最透亮、最透明的一个就是彼得。一个人一说话就把这个人显出来。你记不记得他起到他不承认主耶稣啊？但是他一说话，他说你就是他们一伙的，因为你加利利的口音啊，告诉我你是他们一伙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说话没有人认识你，你说话人家知道说彼得是加利利人，那么就是跟随主耶稣的人。弟兄姊妹，彼得话说的越多，越显出彼得这个人。你看见彼得这个人，可以说他的心就在他口上，他什么事都是说了在，他是说了都是这个说了在想。他从来不是想了再说，没有，他说了再想，那么然后呢，他是做了再想，从来是这样子。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这就是彼得，这个多话的彼得，神能用他吗？神还是要用他。弟兄姊妹，你看见等到五旬节的时候，站起来说话的就是彼得，但是不要忘记，彼得需要圣灵在他身上有更深的工作。彼得太相信他自己，彼得太有把握了。一个有把握的人就显在他的口，在他的口上。所以弟兄姊妹，我再说，今天你在世界上会说话，不见得能为主说话。彼得天然就是会说话的，谁用不用他，谁要用他。但是在主复活，在主复活以前，请我们记得彼得所给那个彼得那张口不能为主来用，不能。你看彼得话多么松啊！你记不记得？有人说要不要纳税？那么他没有说让我进去问问我的先生，没有，他说纳。其实我们的主就在里面，他很容易就问他，他就说，他很容易出主张。在那么多人里面，你看见就是他最会说话。所以彼得，你和彼得在一起吃饭，在这个饭局一定很有趣的，从头到尾你不会有冷场。最怕的就是你请了一些人都不喜欢讲话，那就很麻烦，那顿饭吃得很难过，你这个一个钟头像一个世纪一样。但如果你找到一些会讲话的人呢，那就好了，你这个一在里面，那这个谈笑风生，你就这个饭局就很容易就过去。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世界上充满了会说话的人，这个世界上充满了像彼得一样的人。但是弟兄姊妹，为着神要用彼得来拯救人，你记得他一次一张口3000人得救，另外一次5000人得救。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彼得的口变成金口。想想看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主能给我们一张金口，我们一站起来，结果只要讲一篇，3000人得救，5000人得救，你看看这个口是不是最贵的口，是不是最珍贵的口。但是不要忘记，神在彼得身上，主在彼得身上训练他，他失败了，他3次否认主，他在炭火面前3次否认主，结果主在炭火面前3次问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他3次在炭火面前承认我们的主。那么弟兄姊妹，感谢他是失败了。现在呢，圣灵在他身上工作，到了彼得在五旬节的时候，他一站起来，3000人得救。然后一网撒下去，他一再立再张口，5000人得救。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应该多多请彼得来，因为他只要多张几只口，全世界几乎都得救了。 这样的口就是主所要用的口。等到彼得五旬节站起来的时候，你看见是金苹果放在银网里。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彼得没有学会讲道法，彼得没有说让我去修修课吧，弟兄姊妹，让我去多花一点修修课，那么也许我就会了。不，我们的主彼得是三年半在主面前，主调教他，主训练他，主雕刻他，主在他一直工作，一直工作，做到一个地步。现在你看见这是银网，现在神能把金国放在银网里。结果彼得一讲完话，圣经告诉我们，众人就觉得扎心。弟兄姊妹，这个话是有果效的话，这个话是一针见血的话，这些话是把人从地狱里面拯救到天堂。三千人一次进去了，五千人一次进去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何等需要主在他我们身上做更深更深的工作，更多的为主不说话，更多的说少的话。然后弟兄姊妹，你的能力神就把你聚集在一起，叫它编成一个银网。你知道许多时候我们的话说的太多太多了，我们的能力都消耗了。有的话也许还是好的话，但是我们说的太多了，我们就只有那么多能力。你愿不愿意让圣灵在你身上工作，把我们所有的闲话都滤去，把我们所有的不准确的话都滤去，而且叫我们不做一个多话的人，能为着主变成说话说的很少的人。但是弟兄姊妹，你少说话是为着就叫主在我们身上能够多说话。你不多说，你不说就算了，如果你能说的话要叫人痛，如果你说的话要叫人翻过来，你如果说的话要叫人跳起来，起头他非常的反感，但是等一等，你看见神的话进去了。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需要学的。我知道有的弟兄姊妹主实在恩待他们，他们说话说得很尖锐，他们说话说都是一针见血。平常你知道有的弟兄姊妹他这个天生就是这样，根本就这样，就是很会讲话的。但是我们要小心，就是这些话平常很会说话的人不一定能被主用，因为那不一定是银网。所以我们需要这些尖锐，本来会尖锐的话为了主变成迟钝，本来那些迟钝的因着主反而变成尖锐。那现在你才知道这个刀开下去的时候不会中，不会发炎的，因为那个刀是消炎过的。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需要一般弟兄姊妹起来用神的话来服侍弟兄姊妹。所以在你平常交通里面，你不知道帮助了多少弟兄姊妹，但是弟兄姊妹，为什么有的时候你只能把闲话给他，你就是不能把主的话给他？为什么你和他交通了这么多还是这样？为什么他结果和你越交通，你看见他属灵光景越往下去，他不是往主那里去的？原因在什么地方？没有别的，我们是说了很多的话，我们是有很多的交通，我们也在一起有很多的祷告，但是不是一句合一的话。只要一句合一的话，弟兄们，就是金苹果放在银网里。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在这个医病的时候，他常常说因着这句话，因着这句话你的病得着医治。所以弟兄姊妹，许多说话不再多，常常一句就够了。但是问题就是那句是不是从主来的，那句是不是为主说的，那句话是不是金苹果放在银网里。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盼望主恩待我们，给我们有很深的羡慕。但愿每一个人在主面前都有个祷告，是主啊，但愿你把这个羡慕赏给我们，叫我们爱你，叫我们更深的来追求。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所羡慕的。那现在我想我要再稍微的把刚才我所说的男人讲到女人讲到稍微再发挥一点，因为否则我想我们会有一些的误会。那么这些呢刚刚好和新约神的旨意有很大的关系，那也是我们常常误会的，所以我想呢我要稍微的把它说明一下。我们已经讲过了，的的确在教会里面神给了使徒、先知、教师和牧师，那这是很明显，这是神给教会的恩赐。那无论是使徒， 无论是先知，无论是传福音的，无论是教师或者牧师，大家不要忘记，这些人都是为神说话的人，这些就是话语的知识，我想是很清楚。那么这些人，他们一定神给他们有个呼召，特别的呼召。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说这是少数的一般人，这不是多数的。但是如果你仔细的读圣经，你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如果我们要这整个身体在那里运动的话，你看见说在神的旨意里面，神巴不得我们心中有一个羡慕，那个羡慕就是为主说话。不过这个说话呢，不是像话语之师那样说话，不是。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如果你忠心的话，你不知道神要怎么样用你的。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你怎么知道是神话语的知识，如果你从来没有为主说过话。所以让我们记得，每一个人都应该为主说话。那么如果你忠心的话，起头好像你只是你不是的。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斯提凡就是个例子。你记不记得那一次他们特别选了执事在耶路撒冷，你记得吗？详细的我不去说他。然后其中有一个斯提凡，一个就是腓力，你记得那个故事吗？然后呢，这些人要起来管饭食，不过这些人需要被圣灵充满。那想想看，从今天我们来看，那么这些好像是管杂物的，这些好像是管总务的，这些好像就是旧约里面立位的一般人。那么一个，其中有一个是斯提凡，一个是谁呢？一个是腓力。那我们常常觉得这样的人呢，只要在世界上他是个管理人才就好了，他如果是很好的董事长，他或者是很好的经理，我们就可以请他做执事了。但是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地读圣经的话，你看见斯提凡却是被圣灵充满的，这样的人来管饭食，你不是觉得有几分浪费吗？那么如果你是斯提凡，你真的被圣灵充满，而且实在蛮有智慧，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不错，有人选你，有现在有弟兄姊妹觉得你应该起来管理饭食，你不会觉得大材小用吗？那不错，他们是话语的知识，因为彼得和他们说，我们应当以祈祷传道为事，是指着十二个使徒来说的。所以毫无疑问的，彼得是话语的知识，毫无疑问约翰是话语的知识。那如果你问斯蒂凡是不是，斯蒂凡不是。但是弟兄姊妹，稀奇的很，斯蒂凡虽然是管理饭食的，但是因为他在小事上忠心，弟兄姊妹，等一等，你看见神要用他说话，就是因为他话说得太尖锐了，就是因为他说的话说到人的心坎里面去，结果人要致死他，人要除掉他。弟兄姊妹，他所以被除掉，就是因为他为主说话，他说话说得太有效了，说话说到尖锐到一个地步，刺到人的深处，叫人里面扎心，而许多人都把耳朵都捂住了，都不要听他所讲的话。弟兄姊妹，我愿意告诉弟兄姊妹，你知道那一次听见斯提凡传道的人不是路加，路加那时候不在场，那么路加怎么会描写使徒行传那一段呢？因为保罗在场。所以你记不记得是保罗告诉我们说，那个斯提凡的脸呢，像天使的脸。所以现在我们才晓得，寻道者的脸是天使的脸，他的心是狮子的心，那是斯提凡。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斯提凡这个人是应该铲除的话，为什么他脸是像天使的脸呢？你看见圣灵在约保罗里面就开始工作了。那不止如此，斯提凡那天看见神的荣耀，看见主耶稣人子站在神的右边。那么弟兄姊妹，这些话你知道那些犹太人不要听啊，因为如果主耶稣真的站在神的右边，那这些人站在哪里？所以他们都捂着耳朵，然后呢，终于把斯提凡推到城门外，用石头把他打死。这个捂着耳朵的人包括谁啊？包括保罗在里面。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他真的捂着耳朵的话，他怎么能够听见斯提凡那天所讲的，然后把这个材料讲到的这个记录给了多加，给了路加。那么如果他不要听见这些话，他怎么听见斯提凡说神人子站在神的右边，我看见那神的荣耀？哦，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不要听还是听见？你看斯提凡多会说话，斯提凡那个话说的比人捂着耳朵的话还是进去了。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就是那一次说话，保罗得救了。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结果他这个神就好像农夫一样，比这个保罗就好像牛一样在那挣扎，他要走自己的路，然后神就用那个刺刺他，结果他踢个那个刺，后来我们就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你看见神就用谁呢来刺他呢？神用刺蒂班来刺他。弟兄姊妹，一个管饭的人能做什么？一个管理饭食的人把饭食管理好就好了。弟兄姊妹，神要用他来救保罗，神要救他，神要为他，为了保罗得救，现在神要用他，他不讲话就算，讲到一个地方人恨他，咬牙切齿非要除掉他不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讲话是讨每一个人的喜欢，今天我们讲到一个地步，每一个人都爱戴，讲到一个地步，每一个人都拥护。弟兄姊妹，我们的话不是，我们的话是从讲道法来说，我们成功了，我们成为了很有名的传道人，我们的名满天下。但是斯蒂凡不是，斯蒂凡讲道讲到一个地步，把他命放上去。但是感谢主，没有斯蒂凡，没有保罗。所以斯蒂凡的果子是长远的。那现在你明白吗，弟兄姊妹？分明斯蒂凡不是话语的支持，毫无问题的。所以你不要，我不知道为什么从哪里来的思想，很多弟兄姊妹觉得，如果你蒙恩的弟兄蒙恩，最大的蒙恩就是为主站讲台，那不站讲台就可惜了，那么应该为主，这是最好的。但如果你是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你永远不会为主说。如果你从管理饭食开始，在最小的事上忠心，让圣灵充满你，让神的智慧充满你，让神的话充满你，现在呢，你看虽然你是管理饭食，虽然你不是所谓神话语的执事，现在你可以为主说话了。弟兄姊妹，彼得一张口3000人得救，5000人得救，斯蒂凡张口，他自己命送掉了，但是感谢主，保罗却得救，得罪一个保罗。哦，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吗？你不只要羡慕彼得能有一个金口多好，感谢主，如果主今天能在我们中间兴起宋尚杰博士，能够兴起格里汉那样能够传福音，那多好，金口多好。但是彼得只有一个，格里汉只有一个，这个还有就是还有这个宋善杰也只有一个。但是感谢主，听如果你一直等着彼得，一直等着宋善杰的话，那保罗什么时候得救？不错，3000人5000人得救，但你叫神得着一个保罗不得了的，你看见吗？今天我们要的人呢，3000，只要给我3000人5000人就好了。但是斯蒂凡的工作是不是就比保罗就差了，就逊色了呢？没有，我们感谢主。你愿意羡慕做什么，弟兄姊妹？今天主无论如何把你摆在什么地方，你要说主啊，感谢你，这是你给我最好的机会。但是我有个羡慕，我巴不得能为你说话，能为你说话是我的尊荣。我虽然不能叫3000人5000人得救，但弟兄姊妹，你只要有一颗心是为着主的，感谢主，你看见吗？斯蒂凡能为主说话。所以我问弟兄姊妹，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不是光是彼得这一班人，不是光是这一班人，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不是，反而我告诉弟兄姊妹很有趣的，你记不记得啊，这个神当初，主耶稣当初对门徒们说，你们要去，你们要做我的见证，从哪里呢？从撒玛利亚，然后呢犹太全地，不，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经过撒玛利亚，然后直到地极，这是主耶稣的吩咐，这是主耶稣的旨意。但是你知道那个时候在耶路撒冷啊，神的这个工作太好了，你知道那个这个见证太好了，那个是一，你看3000人得救，然后呢8000人得救，5000人得救，已经快10000了。所以后来你记不记得这个谁告诉我们呢？这个雅各告诉我们，你看现在信主的有好几万呢、啊。可惜下面说个个都为律法热心，这个下面几句可惜，但你看信主的有好几万人。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如果今天你能够得个好几万人，你如果是彼得，如果你是雅各，如果你是约翰，你想想看，这是不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是不是应该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耶路撒冷，把耶路撒冷能变成个模范的教会？不光是几万人，也是几十万人。 大的工作，他们似乎忘记了神当初说福音是要从耶路撒冷开始的，但是不能是开始不错，但是一直要往前，要到撒玛利亚，然后要到地极。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着这个缘故，结果你看见神没有忘记他的旨意，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就用苦难，那就是保罗的事情，你记得吗？一个大的逼迫来，就特别尸体版以后，那么大的逼迫来到以后，那么弟兄姊妹，门徒们就失散了，那些三千人五千人就通通失散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为什么要失散？第一，给我们看见神的话，主的话一定要实现，就是你不能光留在耶路撒冷，这样福音永远传不开，这样福音不可能传到地极。第二，如果光在耶路撒冷的话，你所依靠的是谁？你所依靠的这些话语的知识。每次传福音的时候，我敢说弟兄姊妹，你我一定是被动的啊，我们为彼得祷告就好了。所以弟兄，每次只要祷告，就你为彼得祷告，只要主给彼得好的喉咙，让只要彼得一张口，那三千人，你一看就是五千，一个就六千人，就得救了。所以弟兄姊妹，你不需要做别的了。所以不知不觉，你觉得这个还要基督身体吗？这个你只要几个大肢体摆在教会里面就可以了，这个整个耶路撒冷就起来了。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耶路撒冷神借着彼得不过是借着他开门的，所以弟兄姊妹他手里拿着钥匙，你记不记得你这个主你记得我们的主不是把钥匙给他吗？那个钥匙做什么的？那个钥匙是开天国的门的。所以弟兄姊妹，彼得不是特别的，彼得不过是他第一个开门的，所以他在五旬节开了一次门，在哥尼流又开了一次门，所以是多数的钥匙。那弟兄姊妹，你看天国的门就这样打开了，网子这么一撒下去，它是开始的，但是它不是包办的，它不是代替的。所以弟兄姊妹，为着基督的身体能够得着完全的彰显，如果你光留在耶路撒冷的话，那没有多久以后，你靠这几个，靠他们就可以了。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吗？圣经告诉我们说，结果呢，神用苦难，用逼迫的，就把他们分散出去了。我读一段圣经给弟兄姊妹听，你们不必要读，你们不必要看。你记得在使徒行传第八章那里说，从那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那就是斯蒂凡殉道以后。那么除了使徒以外，你看见没有？神的话很清楚，除了使徒以外，他们仍旧坐镇在耶路撒冷。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你看见没有？他们都分散了。所以从表面上来看，你看神化整为零，你看救了三千人，救了五千人，我们希望把他聚在一起变成个模范教会的，结果你看见神把他们打发走了。那为什么弟兄姊妹？就是因为神把他们打，这些都是门徒，这些都不是特别，这些都不是神话语的知识。讲到指向犹太人讲，你看见吗？这里讲到，那么这个讲他不向别人讲到，指向犹太人讲。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讲到不是彼得在那里讲，也不是腓力在那里，也不是斯蒂凡在那里讲，是召唤遭难四散的门徒一直走到腓尼基，他们不向别人讲到，指向犹太人讲。然后后来呢，他们到了安提亚，也向希利的人传讲主耶稣。所以弟兄姊妹，谁说只有彼得可以为主说话的？谁说只有斯蒂凡或者腓力可以为主说话的？只要那些被四散出去的，你看见吗？他们不只对犹太人讲道，他们也对以希利的人讲道。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以为说只有在讲台上才是讲道，不，你只要宣讲耶稣就是讲道，因为他就是道成肉身的那一位。所以稀奇的很，讲道讲道，我们是讲到道的本身，道就是神，道与神同在，道成了肉身。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责任。你无论到哪里，也许是苦难逼把我们送去的，也许是因着某一种原因把你送到美国，或者某一种原因把你送到乡下，不管你在什么地方，不要忘记，无论得失不得失，总要传扬福音。无论因为我们不传福音，我们就有祸了。所以传福音就是传主的话嘛，传福音就是为主说话嘛。难道说只有弟兄可以传福音，姊妹就不可以传福音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不知不觉的，我们就得着一种印象，结果 整个身体瘫痪。你想想看，如果一个身体上的肢体有一半的肢体不运动的话，你说这个身体一定是瘫痪，是不是？那么根据圣经，你知道最标准的这个神的家就是伯大尼。伯大尼神的家是两个姊妹一个弟兄啊，所以一个教会正常的时候应该是两个姊妹就有一个弟兄啊，那个姊妹应该比弟兄多，所以这在台湾很多地方是很正常的。你看姊妹比弟兄多，那么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如果今天只有弟兄在那里说话，有大半三分之二的不说话，这个身体一定是瘫痪的嘛。所以我不知道我们从什么地方得着这些观念，结果呢，有的人那么慢慢你看见姊妹就瘫痪了。那么如果姊妹从来没有在主面前好好的学，那么弟兄姊妹，难道姊妹只能讲家务事吗？难道姊妹们只能够这个说家里的话吗？难道姊妹不能够把基督传给别人吗？不能够帮助许多弟兄姊妹？当然能够帮助他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着这个缘故，你看为主说话不只是限于金口的彼得，不只限于被圣灵充满的斯蒂凡，不只限于传福音者腓力，还有那些四散的门徒，每一个人，这是我们的责任。感谢主，弟兄姊妹，2000年来有这么多人蒙恩得救，就是因为每一张口都出去为主说话了，每一张口都变成银王，让金苹果都放在银王里。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着这个缘故，见证就出去了。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叫我们的口能够被主用，叫我们主来借着我们能够说一些合宜的话。弟兄姊妹，这就是主今天要在我们身上所得着的，所以这一点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说，等到这些门徒们都出去传福音的时候，那么现在弟兄姊妹，你看整个身体动了，这个就叫做教会传福音。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不错，神要用格里汉，神要用宋尚杰，就好像神用彼得一样，但你不能一直等彼得，你不能一直等格里汉，你不能一直等宋尚杰。现在听说他的儿子接续了格里汉，我那么的的确确神也用他的儿子，的的确确在澳洲也做了很大的工作。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你不能只等这些，你也不能只等教会里面少数弟兄姊妹起来说话，每一个弟兄都应该为主说话，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应该学习金苹果怎样放在银网里，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应该看，都知道说应该要为主起来说话。那现在我们来看圣经有没有教训是这样说的。刚才我们是看榜样，很清楚，那个榜样很清楚，不光不是彼得，也不是，所以很清楚，就是今天这些说话的人不光是神话语执事在那里说话，不是他们专心在那里说话，你看见就是一般弟兄姊妹，就是其他好像不是专心做那个执事的，神照样用他们。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心中应该有一个羡慕。那现在我想我们要读一段很重要的圣经，那这段圣经常常是被误会，所以我们盼望今天呢，我们能把这段圣经把它弄清楚了，我们希望能够有很清楚的了解才可以。我们好不好翻到这个十二章，哥林多前书12章，我们来看这个哥林多12章，我们读到30节。岂都是得恩赐一并的吗？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岂都是方方言的吗？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好，现在我们来到个很严肃的问题，就是今天圣灵恩赐的问题。那么许多人今天说我们要说方言，那么我们看见有很多弟兄姊妹，他们得了圣灵的充满，他们也说了方言，他们也觉得说方言何等的可贵。但是现在呢，在教会里面一直到今天，大家问一个问题，那么到底要应该不应该说方言？那么不要忘记，保罗明明告诉我们不可以禁止说方言，但是问题在哪里呢？问题保罗岂都是说方言的嘛，所以可见有的人不说方言。但不止如此，岂都是恩赐一并的吗？岂都是翻方言的吗？那么这什么意思呢？原来啊，恩赐不只是一种，恩赐有9种，最少有9种。怎么知道呢？我们翻过来看哥林多前书12章前面， 你看第七节，圣灵显在个人身上，你看见吗？弟兄姊妹，要重要，不要忘记了。这个恩赐是什么呢？恩赐就是圣灵呢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的。所以不管你有什么恩赐，是叫别人得益处，不是分裂神的教会，明白吗？你如果说方言是叫人得益处，如果你有别的恩赐，是叫人得恩赐得益处。好，那么下面呢，读下去第八节，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智慧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弟兄姊妹，你看这也是恩赐，你明白吗？什么叫恩赐呢？第一个恩赐就是智慧的言语，第二个恩赐就是知识的言语，然后你再读下去到最后的时候，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方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那不要忘记，这个己意是谁的意思？圣灵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圣灵给你方言，你就说方言；圣灵给你这个，你就这个。所以弟兄姊妹，圣灵做的不是错的。所以如果今天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方言可以教的，可以学的，那就不是圣灵的恩赐。你知道吗？有的人告诉你说，我可以教你说方言，你跟我一同跪下来，我这样说，你也跟我这样说，那么这你不久就会说方言。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了，如果是这样，就不叫恩赐了。所以恩赐呢，一定是圣灵给的，而且不是你要给的，是圣灵风随着意思随，圣灵高兴给他方言，圣灵高兴给他翻方言，圣灵高兴给他智慧的言语。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这里告诉我们，最少方言因恩赐有九种，这九种的恩赐都叫人得着益处，都叫身体得着造就。所以弟兄姊妹，现在问题在哪里呢？就是哥林多教会的圣徒呢，有人觉得方言的恩赐比较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比较神奇。还有医病的恩赐比较好，因为这个也比较神奇。那么你说什么智慧的言语啦，你说什么知识的言语，这个不大神奇啊，很平常，对不对？其实弟兄姊妹，这个也很神奇。一个会说知识的言语，会说智慧的言语，这是圣灵给他的，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智慧是天上来的，知识是天上来，你怎么能说不神奇？不过我们肉体感觉到凡是戏剧化一点的，那个就比较神奇。所以你知道哥林多的教会那个时候的倾向是什么？就是因为他们的恩赐太多太大了，结果呢，在这个九个恩赐里面，他们排名次第一是方言，你看见吗？第二是翻方言，然后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八、第九，这样一直下去。那你知道保罗啊，为了要矫正他们，你知道一棵树如果往这边倒啊，如果你不矫正它，没有多久就一直往那边歪了。所以如果你懂得的人呢，就把树要矫正它一点，一定要把它搬到这头来，然后才跑到中间来嘛。所以现在保罗怎么做呢？保罗他排名是第一，不是方言，第一是什么呢？第一是智慧的言语，第二是知识的言语，第三是信心，稀奇不稀奇？然后方言跟方言呢，它排在最后面去。那这个就告诉我们说，当时这些弟兄们他们走了极端了，他们因为这个太神奇了，所以呢他们都是说方言。保罗说起都是说方言的嘛，你们不要做统一的工作，圣灵不做统一的工作，圣灵是喜欢多花样，圣灵把这个给他，把那个给他，所以没有都说方言。你们怎么把圣灵，你们怎么把圣灵没有做的，你们把它统一起来？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不要忘记，保罗明明说不可以禁止说方言，这是圣灵给的，怎么可以不可以说？我当然不可以禁止，但是不要忘记了，现在呢保罗给他排个次序，你不要轻看这些不要轻看这些不神奇的好像平常的恩赐，这也是恩赐哦。所以你看见吗？所以保罗就讲了九种。那么讲到起都是说方言的时候，你记得吗？起都是行异能的吗？所以这里讲的异能都是神奇的恩赐嘛。起都是得恩赐治医病的吗？这也神奇，你看见吗？神医这也是很神奇的。然后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岂都是翻方言的？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圣灵的运动，许多人在里面的确得了很多帮助，结果弄来弄去只有这几样，只有方言，只有翻方言，或者是医病，都是神奇的。但是不要忘记，圣灵所给我们的是有神奇的，也有所谓平常，那其实都是神奇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保罗为着要纠正他们，为了要给他们看见到底在神的心目中是怎样的，所以他说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什么？他说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所以弟兄姊妹，恩赐有大有小的，这个很清楚很清楚的。方言感谢主，这是恩赐， 但是保罗说，你们要求那更大的恩赐。下面他告诉我们更大的恩赐是什么，他等一等告诉我们更大的恩赐是什么，就是有个恩赐是比方言更大的。那么你们要求，意思你们要追求，要求更大的恩赐。那么恩赐是你可以得着，你不可也可以没有，但是问题你可以向他求，这个你可以羡慕的，更大的恩赐是给你。不过呢，他讲到恩赐的时候啊，他立刻转了一下，他说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给你们，我把一条路指给你们看。然后下面讲什么？讲爱。那为什么他要讲爱呢？弟兄姊妹，在这里保罗给我们看见，不错，这些恩赐在你手里，你怎么用它，这是路的问题。弟兄姊妹明白吗？你就算是有恩赐，有许多恩赐，现在我们不暂时不问说更大的恩赐是什么，现在我们要问说路在哪里，你怎么今天你怎么运用这个恩赐。这个一把刀放在孩子的手里会伤害自己，一把刀放在母亲的手里会做一盘，会做一顿非常丰盛的晚餐。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说，你怎么运用你的恩赐？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在十二章讲的恩赐，第十四章讲到身体的运动的时候，基督身体的运动的时候，现在你看见保罗插进去那么一章圣经，叫做爱。换一句话说，爱是忍耐，爱是这个恒久忍耐，爱是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等等等等。弟兄姊妹，什么叫爱呢？上哪里有爱，哪里就有路，哪里就是最妙的路，哪里就是你知道怎么会运用恩慈。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说方言，你心中有爱吗？你怎么运用这个恩赐呢？你是不是告诉弟兄说，你看现在我有一个恩赐是你没有的，你有没有用这个恩赐去分裂神的儿女，结果叫神的儿女四分五裂？如果这样的话，这个不叫爱。所以不要忘记了，我们晓得恩赐是为着造就教会的，是为了叫人得益处的。那现在问题就是你怎么用这个恩赐。我们是像小孩一样用这个恩赐呢，还是像母亲一样用这一把刀呢？那感谢主，那个秘诀是什么？秘诀就是爱。所以到了十四章第一节，你们要追求爱。弟兄姊妹明白，你们要追求爱，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生命里面的东西，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爱。你有了爱，你就知道怎么运用恩赐。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不要问说你得着了恩赐吗？你如果得着，恭喜你。你如果得着了这个恩赐，感谢主，你要运用那个恩赐。但是你更要记得，你要在爱里运用那个恩赐。所以现在保罗讲了十三章，有十四章他说你们要追求爱，但是下面说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不要忘记这个恩赐就是你们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赐，是连下来的，你知道吗？连下来。然后中间呢，他就告诉我们奇妙的路，那么最后呢，就是说也要切慕那属灵的恩赐。那么然后下面说，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没有？你再读下去的话，这个彼得是拿做先知讲道和说方言来做比较的，懂吧？那么这个时候你才知道什么叫做做先知讲道。那么现在不要忘记了，男人祷告或讲道，女人祷告或讲道，那个讲道就是这里的讲道，是做先知讲道。这个原文呢是说预言，原文是讲说预言。那么好了，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圣灵用这个字呢？我知道有的人把它翻作圣言，那么有的人用别的字，但是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明白这一段圣经的话，你晓得最好最好的翻译就是先知讲道。你知道原因在什么地方？我可以等一下就指给弟兄姊妹看。那么首先我要提醒弟兄姊妹，这个希腊原文是说预言。这个说预言呢，我们这个中文的这个预言呢，就有一个这个印象，就是意思就是说是讲的将来的事。那其实呢，在新约希腊文圣经，旧约的这个希伯来文讲的预言的时候，说预言的 prophesy， 说预言的话，这一句话原来的意思主要的重在述说神的旨意。那么神的旨意有过去，有现在，有将来。那么因为神的旨意是一般的，所以当然包括将来。那么凡是包括将来的一部分就变成预测。 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弟兄姊妹没有疑问的。你要知道说，这个预言呢，有这个预言呢，这个有什么呢？这个预言呢是有这个有预测部分，也有什么？也有述说神旨意的部分。那么这个是旧约。到了新约呢，大家不要忘记，到了新约，你知道啊，在使徒行传的时候还有先知，你记不记得使徒行传还讲到先知？保罗讲到保罗要遇见，还讲那时候还有先知，但是不要忘记，那就表示如果有先知，就好像像旧约一样，还是有一些预言。那么这些预言呢，很可能就变成神的话，有的像以赛亚书啊，有的像这等等等等。但是不要忘记，等到你读完了这个启示录的时候，你记不记得？现在没有一个人能在这预言，能在神的话上再加上一点，再减去一点。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说预言这件事，就是讲到做先知预测未来这件事，到了启示录已经到了终点了。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得，就是说从这个启示录以后，没有可能你再加上任何的预言，就特别讲到位置将来的，没有先知。所以现在你明白吗？在旧约有个人的先知，有像什么以赛亚了，有像约利米了，到了新约只有教会的先知。而教会里面的先知要讲到，那这些先知的功能是什么？这些先知的功能在新约只是述说神的旨意，不再是预测未来。因为关于预测未来的最后的一个先知就是约翰，约翰就像先知，就把先知书里面所预言通通讲了，所以约翰就好像一个先知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关于预言的到了启示录已经完了，所以弟兄姊妹，神的话到这里已经完全了，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加一点，没有一个人可以减一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如果你要说预言，你问说这个是神的话吗？预言一定指着传递神的话说的。那么现在如果这个神的话你还有这个神的话的话，那就表示说你可以在圣经之外你再加上预言，那是不得了。弟兄姊妹，神若有谁能够在这预言再加一点减一点？没有的。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到了新约的先知和旧约先知不一样了。到了新约的先知的时候，只剩下述说神的旨意，没有预测的功能。预测的功能是一直到什么地方为止？到了这个约翰就完了。所以大家不要忘记，在使徒行传还有讲到先知，没有错，因为那个时候还有所预言的，神的话还没有讲完。但是一直等到启示录以后，神的话已经讲完了。所以不要忘记，关于预测的部分，神所要我们知道的都已经讲完了。那这一点我想就很清楚了。那么现在弟兄姊妹，那么到底什么叫做预说先知讲道呢？所以中文翻得很好，你知道吗？特别讲的做先知讲道，因为先知呢两个部分，一个就是预测，一个就是讲道。那现在呢，你只剩下先知讲道，所以这个翻得太好太好了。如果你翻作申言的话，你有难处的。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你读到这个哥林多我们看看哥林多十四前书十四章哈，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你看那里哈，你看那里那第三十一节，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到了三十二节，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所以这个先知的灵，这里的先知就是做先知讲道的那个人，就好像我们所说话语执事，那个执事就是长老执事的执事。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你光翻作申言或者别的翻译的话，你就不可能和圣经原来的意思连在一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了，先知是什么意思？旧约的先知就是为神说话的。所以新约呢，我们也为神说话，现在不过不再预测了，但是我们可以在教会里可以为神说话。而且这样的先知讲道呢，保罗说你们要羡慕，你们更要羡慕的是要做先知讲道。那么好了，现在我们只能让圣经来解释圣经，我们要看保罗怎么讲先知讲道，他讲的先知讲道他到底讲了哪些东西，我们就讲的先知讲道指的什么，说有没有预测，一点都没有预测的意思在里面。我们读下去啊，你看第十四章第三节第十四章哈，你看 你看他首先讲的方言，所以他跟方言排排坐，你看见吗？先讲方言，然后呢再讲做先知讲道，是排排坐的。所以现在他讲说第二节说，那说方言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这个一点都不错啊。但是做先知讲道，你看为什么这是更，为什么这是更大的恩赐呢？原因在这里，因为做先知讲道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做先知讲道呢？有三样东西，要造就人、安慰、劝勉，这个就叫做讲道，这叫做先知讲道。你看见吗？对人说的。那这一点，所以你要圣经解释圣经呢，你就明白这是指着什么来说，否则的话你很莫名，否则你会看得很糊涂这句话。所以你不管把这个字怎么翻，你不容易能够明白那个意思。那么第四节说方言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乃是造就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问题就是你怎么运用恩赐。这个第十三章讲的爱不是以恨做对面，我们常常以为是爱跟恨是相对的，但第十三章那里所讲的爱是跟自己相对的。什么时候爱从正门，爱即从正门进来，爱只好从后门溜走。哎，我们知道，你如果，所以那里讲爱是不自夸，不等等等等，这些你很清楚是和自己相对的。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来到教会里面，你问说我要造就自己呢，我还要造就教会？你若要造就自己，你说方言好了。如果你要造就教会，你应该做先知讲道。所以弟兄姊妹，这样教会就能够得到建立，就能够造就教会了。所以到底你是爱为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只要爱，你就想到别的弟兄姊妹。有的弟兄姊妹以自己做中心，每次到来的聚会，只要他觉得那个聚会不好啊，他回来啊，今天聚会真不好，因为他自己没有得着，他没有想到今天也许有两个三个刚刚昨天蒙恩得救的，今天那个聚会他觉得真的天天津津有味，但就是因为他觉得不好，整个聚会都是不好。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教会不是我们一个人，所以你不是教会的中心，主才是教会的中心。今天呢，你要造就自己呢，你还是要造就教会。如果你在教会里面说方言，弟兄姊妹，有错吗？没有错。你与主有亲密的交通，那你造就你自己，但是就是你们的一个人，别人听不懂，那怎么办呢？如果你爱教会的话，在这个时候你是宁可说几句明白的话呢，还是你在这说方言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们应该要追求爱，也要羡慕那属灵的恩赐，那更要羡慕的就是做先知讲道。我们再读下去，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因为说方言的不翻出来，便教会被造就啊，使教会是被造就，那做先知讲道就比他强。所以你看见吗？不是不可以说方言，你一定要把它翻出来。如果没有翻出来的话，那么先知讲道就比他强了。所以你看见恩赐有强的有弱的。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我们读圣经要明白圣灵的意思，不是说圣经说方言就是方言，不是，我们要看到底圣灵是怎么说他。然后下面第六节，弟兄们，我到你们那里去，若只用说方言，不用启示或知识或预言或教训给你们讲解，我与你们有什么益处呢？他把方言跟这个说先做先知讲的对称对比，对不对？所以这里很清楚，他说我如果只说方言不用启示，意思就是我不做先知讲道，那这可见什么是先知讲道呢？先知讲道就是启示、知识或预言或教训给你们讲解，那包括讲解在里面，意思就是说讲得你明白，我不光光搞把启示给你，可以叫你讲得明白，这叫什么？这叫做做先知讲的，这个太清楚不过，弟兄姊妹，做先知讲的就这个，不是，这不是只做做话语知识的人，每一个弟兄们，你们都可以不用就是说启示、知识或预言或教训给你们讲解。好，然后第八节，你们也是如此。舌头若不容易不说容易明白的话，怎能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呢？所以可见呢，什么叫做先知讲道？就是用我们的舌说容易明白的话。这就叫做做先知讲道，所以很清楚很清楚。你再读下去，第十二节，你们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圣灵的恩赐，就当求多得教造就教会的恩赐。所以弟兄姊妹，你到底爱自己还是爱教会呢？如果爱教会的话，巴不得主能够兴起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那很明显他是做先知讲道来说的。然后第十八节，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但在教会中，不要忘记了，不是我个人的时候，在我个人与主交通，那没有话说。现在我是来到教会，我要彼此相爱，我要爱我的弟兄，所以怎么办呢？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你这一对比，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做先知讲道。做先知讲道就是用悟性说教导人的话。
悟性就是叫人能开启人的明白，用心思，所以不能不用头脑的用什么。当然，不过这个心思是更新的心思，不是堕落的心思。用悟性说教导人的话，这就叫什么？这就叫做做先知讲的。所以弟兄姊妹，难道我们每一个人不能为主说话？每一个人都应该这样为主说话才对呀、啊。这个是你我要追求，这个是我们要羡慕，每一个人都应该要有的。这个很明显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然后下面说，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二十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所以不要忘记了，你我如果做先知讲道，这是成熟的象征。意思就是说，我爱我的弟兄们，但这并不要他不说话，他可能说方言，但是教会里面他所想的乃是弟兄们。所以这个人你看见不是以自己做中心的，你看见他是一个大人，是个成熟的人。好，然后下面第二十二节，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你记不记得五旬节就是为做不信的人，但做先知讲道不是为不信的人，乃是为信的人。那这一点你们要弄，我们要弄清楚了啊。那么我想我们今天没有时间了，我们明天呢会来看这个两个中间的关系。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找出一个榜样来，什么叫做做先知讲道，你我就会很清楚。不过现在保罗要清楚地给我们讲第二十三节，所以全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好，弟兄姊妹，这是全教会的聚会，教会的聚会，到底教会聚会做什么？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若都说方言，偶然有不通方言的或是不信的人进来，岂不说你们癫狂了吗？然后下面说，若都做先知讲道，偶然有不信的或是不通方言的进来，就被众人劝醒，被众人洗圣名。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先知讲道？先知讲道就是有一些话可以劝醒你，可以圣名你。那么他心中的隐情显露出来，你看这个不信的人，他里面的隐情就显露出来，就必将脸伏地敬拜，说神真的在你们中间。所以弟兄姊妹，我想再清楚不过，这就叫做做先知讲。然后下面怎么聚会呢？保罗说，弟兄们，这就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或有诗歌，你看这是恩赐，所以不是统一的，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启示，这就是做先知讲道，或有方言，或有翻方来的，凡事都当造就人。意思就是说，你们心中要问我这样做要会不会造就人，你怎么做都可以，但是问题就是你觉得要多方言呢，还是多就是先知讲道呢？你要问说这样做能不能造就人。所以保罗的意思是非常非常清楚的，若有说方言的，只好两个人说，至多两个人轮流说，这个我不去说他了，我们很快看二十九节，至于做先知讲道，只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若旁边得着了启示，那先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弟兄姊妹，现在明白吗？这个闭口不言呢、啊、不是说你什么话都不说，不是说连点诗也不可以，不是说连这个祷告也不可以。那这里的闭口不言呢，和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你看见吗？你明白连在一起的。所以你要明白这里的闭口不言，你是做先知讲道，但是不要忘记，如果别人已经得着启示，谁已经借着他说话了，你就当闭口不言，明白吗？你守住你的地位，不是说你没有，但是呢，我学习顺服在神的旨意底下。为什么？因为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灵是顺服先知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所以你们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叫众人学道理。那么很清楚，什么叫先知讲道？先知讲道的结果可以叫众人学道理，所以证明很清楚很清楚，弟兄姊妹，什么叫先知讲道？就是你把道理，神的道理给了别人，那么这个就是很清楚是为主说话的。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神是叫人安静。意思就是说，虽然你有，但是并不表示你一定你不能哇啦哇啦就讲。所以弟兄姊妹明白吗？那么这里说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圣徒的众教会一样，因为不准他们说话，他们总要顺服，正如律法所说的。那弟兄姊妹，这个不准他们说话，你要看上下文的下面怎么说呢？他们若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可见呢，你知道这些有的姊妹们呢，她那是当时的情形，那不知道在哇啦哇啦的聚会里面讲什么，可能讲很多很多的话，那么问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呢，保罗说我不许他们，他们总要顺服，可见证明他有一种不顺服的情形，有一种不顺服的灵，所以讲了一些话，保罗才这样说。 然后36节，神的道理岂是从你们出来的吗？岂是单临到你们吗？所以可见呢，这一般的妇女，保罗说他们应该闭口不言，就好像那些做先知讲道，他们应该闭口不言。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他们的感觉里面呢，神的道理是从他们出来的，是从他们出来的，而且单单临到他们，你们弟兄都不行，只有我们怎么行？神的话根本临到我们，所以现在呢，我把这个道给了你们。那么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这个就是保罗这里所说的不可以做，姊妹不适合做的事。那么这里呢，你可以跟这个提摩太前书第二章那里的话可以连在一起的，就很清楚了。这个第二章呢第12节，我不许女人讲道，但是不要忘记啊，那我不许女人讲道，那个讲道不是说，不是先知讲道那个讲道，不是。这里的讲道呢，是教训的意思，在原文是教训，就是我不许女人教训。那么这个教训有一个意思，就是说神的道理从他那里发明出来的，意思就是说神的道理是从神的启示是给他，好像只给他的。那不止如此，而且那个这个教训，这个讲道原文有嘱咐的意思在里面，吩咐的意思在里面。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一班姊妹在那里讲道的时候，他是用这些道了来辖管男人，辖管弟兄们，所以说也不许他辖管男人。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教会里面异端是怎么开始的？你知道有好几个异端，如果你读他们历史的话，你知道那个创始人都是女人。意思就是说，他们断定教义，他们断定真理，那么结果所有的人就伏在底下，那么异端就这样开始了。所以不要走极端，弟兄姊妹，这里所说的不许女人讲道，是指着不许女人教训说的。但这个并不是告诉我们说姊妹们就没有就不可以做先知讲道，因为如果你读这个使徒这个哥林多前书14章，那里说的弟兄们是包括弟兄和姊妹，只有男，包括男弟兄跟女弟兄在里面，所以不可能只是弟兄不是姊妹在里面。同时呢，很明显的，你看见女人讲道祷告或是讲道，那就表示说我们看见不止弟兄是这个做先知讲道，姊妹也做先知讲道。换句话，他可以安慰人，可以劝勉人，可以交通，他不一定是有那个教训，好像的道理是从我这里出来的。那这个不是，那个就是所谓我不许女人讲道，就是我不许女人教导。那个教导特别是指着辖管男人说的，辖就是把一个道理要去出去征服别人，那么这个是指着圣经断定真理来说，那这个我们知道是神不许可的。那么当然了，在这里很明显的，保罗特别讲到女人祷告或是讲道，若不蒙头就羞辱自己的头。所以女人祷告或者这个讲道的时候应该要蒙头的，那么就算是没有蒙头的记号，她起码里面要蒙头，这个人必须是伏在神的权柄底下。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呢，他就不可能有保罗所说的那种好像难道神的道理单单从那你们那里出来吗？所以弟兄姊妹，我想很清楚很清楚，从神的话语里面，你知道保罗告诉我们应当羡慕做先知讲道。神的话不只是在那些为主做话语之事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为主说话，每一个人都应该传福音，每都有场，如果你里面觉得不妥帖的话，你如果觉得到底我有没有我要学这个蒙头的功课的话，那弟兄姊妹，我相信在许多场合你可以找许多场合叫里面没有难处的。当然我不是在这里鼓励弟兄姊妹，你知道有的弟兄走另外一个极端，不是，我们如果仔细读神的话，你看见说今天我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向主要羡慕一个恩赐，那个恩赐就是先知的恩赐，每个人都可以羡慕得先知的恩赐，都可以为神来说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神怎么样用姊妹，那么有很自然的在儿童中间，很自然的在姊妹们中间，你看这一点难处都没有，但是他们要学，不能不学就对儿童讲，不学就对姊妹讲。那么然后圣灵可以在每一个人里面运行，给每个人知道是到底应该怎样做。所以弟兄姊妹，神的话是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说不只是做先知讲道的人，这个话语之事的人为主说话，但是今天呢，我们都能够诉说神的旨意，都能够造就人，那么这个恩赐呢是更大的恩赐。那么当我们这样做，这个恩赐在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把爱给出去了。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是 神很清楚很清楚的指引。那明天晚上我想我们要继续说下去，从圣经里面我们找出一段的例子，到底怎样做先知讲道，什么叫做做先知讲道，我们能不能从圣经里面找出一些例子来怎么样做先知讲道。那这样的话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主面前有这样的羡慕。那我巴不得这一次呢，因着这样的羡慕，我们能够把这个聚会就带到主面前，一面求主把话赏给我们，另一面让我们记得这个不是光为一个弟兄的，这个不是光为一个少数人的，这是为着全体的。所以但愿给我们看见神今天在教在地上的恢复，不只是少数人在那里说话，乃是许多人。你看见吗？不只是彼得，你看见神能够借着斯提凡说，神能借着腓力说，而且借着整个疏散出去的那些患难中的基督徒说，他们个个都向别人讲道，他们都是做先知讲道。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哥林多前书给我们看见，全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那最好怎么的？最好能够共鸣大家，最好大家能用话语彼此来共鸣，这就叫做做先知讲道。但是问题在这里，许多时候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有的人就开始随便说话了，他说话说的不合宜，说的叫弟兄姊妹难受，说的叫弟兄姊妹头低下来，这就叫说话说的不合宜。所以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像金苹果在银网里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求主在教会里面让我们能够彼此造就，彼此相爱。用什么来供应呢？用神的话来供应。那么这样子的话，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说话说的合宜，你每次来的聚会里面你就得着宝珠了，你就感谢主，今天聚会真好，我们里面真的得着喜乐，我们每个人都得着供应，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个聚会就是教会的聚会，这就是哥林多前书十四章所说的聚会。哥林多前书十四章所说的聚会就是运用恩赐的聚会，而运用恩赐的聚会，保罗是巴不得我们能求更大的恩赐，那就是要做先知讲道。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羡慕，我们一面要追求爱，我们一面要追求羡慕做先知讲道。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做先知讲道的意思就是你必须做先知，换一句话说，你这个人必须被神制作过，你必须是个银网，让这个金苹果能够放在里面，那结果说话就说得合宜了。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相信这是主在二十世纪今天一个非常重要的恢复。这个恢复就是说，每一个人不只都做祭司，每一个人应该都可以羡。我不说每一个人都是先知，不要误会了。每一个人应该羡慕，因为不都是说方言，不都是做先知讲道，神的话很清楚的。但是你可以，每一个人都可以羡慕。保罗说，你们一面要追求爱，另一面要羡慕做先知讲道。那么这样，我相信主就能够把那个恩赐赐给我们。那这样弟兄姊妹，教会就丰富了。我相信今天教会能够得到造就，跟这个很有关系。所以不要误会了，这一次不是光为着站讲台弟兄姊妹预备的，我们是为着所有的弟兄姊妹预备的，叫每一个聚会你看见不止有一些人在那里讲，他们的确是神话语的知识，但是你看见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能够彼此用神的话语来供应，他们彼此供应基督，因为他们所传讲的乃是基督，所宣讲的乃是基督。感谢主，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内容。我们神什么叫做为主说话呢？为主说话就是用我们的话，神用我们的口，把神在圣经里面已经所写下来的话来发表，这个道成肉身的话就是基督自己。感谢主，弟兄姊妹，但愿主借着这些话叫我们每一个人得到苏醒，叫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有这样的心愿。好，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就停在这里。对不起，今天稍微多一点点，因为我们这次是十四节的八次，所以我们稍微时间上会多用点，所以请大家心理上都有一些预备。那明天晚上我们还是7:30，不要忘记，请大家告诉大家，我们明天晚上完了以后就一直要到下礼拜四，每一个晚上7:30，然后呢就是礼拜六跟礼拜天，就是6月1号跟2号下午是3:30。请大家无论如何打电话给许多弟兄姊妹通知他们，免特别免得他们白跑一趟，那这样我们就很亏欠他们了。好，我想我们就有一些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恭敬地交在你手里，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这次的特会是为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所以当然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都准备好，不管是少年的，不管是年轻的，不管是多年蒙恩的，但我们都有一个羡慕，我们承认，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只会说愚昧的话，只会说自己的话，只会说世界的话，我们不会说你的话。 所以主啊，我们仰望你，因着你圣灵的工作和雕刻，把我们放在，把我们变成银网，好让你的精品果能放在我们的银网里。主啊，让我们起来为你说话，为你说蛇意的话。但愿我们起来说话的时候，许多人蒙恩，许多人得救，许多人从黑暗转向光明，也许多人从下沉能够回到你的面前。主啊，恩待我们。教会今天所以贫穷，因为没有话；教会所以贫穷，因为我们这些人忙于说我们自己的话。求你赦免我们，求你饶恕我们。但愿借着这次的聚会来提醒我们，主啊，我们仰望你。但愿因着这一次的聚会，叫许多的聚会都能蒙恩典，都能够都能够遇见你自己。主啊，我们仰望你，求你纪念在台湾这里不知道有多少的聚会。主，我们求你的话能够在这许多的聚会里面工作，借着你的话把人带到你中心的旨意来。我们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也仰望你，不只祝福在座听话的，也祝福远方听这些录音带或者看录音带的人，叫这些话能够深深地印在我们的深处。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